弟兄姊妹平安。好，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你的手段。主啊，我们要看到万膝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向你赞美，因为唯独你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障，在苦难之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于你，我们为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也为你允许临到我们一切的艰难曲折，我们同样要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就是那些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呼召我们做你的儿女。你让我们来听你的话，来遵着你的旨意行，因为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家乃是在永远的，在你的国度里，在天堂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在地上过寄居的日子，我们的心要与你同行。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你来除去仇敌一切的工作，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哪怕一句话进入我们的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永活在主的里面，与主永远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们今天，我上次本来其实我们这四周这一个月的一周讲一章，我上次讲了一次，才发现只读了前面的讲了前面的五节，所以说我还是再多加一次来讲一些，就是这一章。讲我这个题目的是忠心的跟随，忠心的跟随，因为我上次还没有讲到真正的主人公是谁，是不是？我们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当我们遭遇困难、遭遇挫折、遭遇损失、遭受打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坚持我们对神的信仰？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你的一生注定是要遇到这些难处的，就像我们每天的时候，我们人一生你一定会遇到有暴风雨的时候，同样你的人生在你信仰的这个旅程中也一定会遇到苦难的时候、挫折的时候、打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怀着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信仰，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啊，觉得好像神远离了我，他又不帮助我，是不是？那么我信这个神还有什么用呢？很多人拜真神、拜耶稣，就跟拜菩萨一样，他对我好，我就拜他；不拜，他对我不好，怎么样，我就离开他了。其实真正的信仰不跟现实的物质的东西完全没关的，你是不是从内心里真诚的相信这位神？所以很多人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就轻易地放弃了信仰。很少人知道说，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要去寻求神的旨意。大部分人首先想的时候，我怎么样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我做自己的选择，脱离我的困，脱离我的现在的环境。只有少数的人真的知道说，他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去到哪里去寻求神的旨意啊？到神的话语里。神的话，神的旨意就在圣经的里面。就像上一次，这个伊利米勒这个自称为神是我的王的人，当他家里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马上带着妻子儿子远离他乡，到摩亚地去居住去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十年的时间，他自己和儿子相继客死他乡，死在异地了，留下的就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媳妇，都成了没有孩子的寡妇。 所以把这一家人沦落到更深的苦难里。所以说我们做任何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神呐。如果你在人生你做选择的时候总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思，不去顾神的话语，神给你自由意志，但是你却需要为你的行为怎么样负责任，你会吃苦头的。所以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真正的信仰就是当我们的遇到苦难的时候，即使好像在这苦难中没有任何人来帮助，好像被神都抛弃的时候，我却能够保持对神的忠心，我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位神。今天我们从这一个平凡的这个外邦女子，就是个路德的身上，让我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信仰。只有你看，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那个环境里，所有的人的灵性都倒退的时候，只有路德这一个外邦女子，像这个以色列这个真正的说信主的民族，体现了什么叫真诚的信心，什么叫美德，什么叫灵性。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家庭，因为他们错误的决定，结果呢，影响了路德的一生，是不是？改变了他的命运，把他带到了哪里啊？把他带到永恒里去了，你知道吗？他的名字都写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你看到了吗？我们看看路德这个人哈。路德他本来是个无名的小卒，如果不是他嫁给了以利米勒这个家庭的话，可能他的一辈子也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的妇女，是不是？他是个外邦人，不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而且他根本就连个神的民选民也不是，他连不是以色列人，是吧？更可怜的呢，他是摩亚人，你这摩亚人是被神所咒诅的人，而且是为犹太人所厌恶，所以说在圣经里的说，摩亚人就是到了时代他也不会进入神的会，进入耶和华的会，就是他不能去这个圣殿里去的。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凡的家庭，我想他的家境一定不好的。一般的，你要是一般的一个在农村的一个人啊，他一般的他要是嫁女儿，一定嫁给当地的什么呀有名望的人，如果他家里显赫的话，他绝不会嫁给一个从外地来的人，而且是寡妇的儿子。你说他会不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家庭啊？他不会的，你知道吧？本来他的家庭也就非常的，可以说落魄，在当地即是。而且更重要的是，说他是个妇女啊，是个女子啊，是吧？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妇女根本没有地位，她的婚姻只能由她的，可能说是由她的父母来掌管了，是不是？哎，我们看她的命也非常的苦啊。我们不仅是不强，而是个非常苦。她和她嫁给了这一家人之后，她和马伦结婚了10年都没有孩子，证明说按照当时的观念说，他们的婚姻根本就不蒙神的祝福。更大的悲剧在后边，就是什么呀？她丈夫怎么样死了，是不是？留下她没有儿子，她很可怜的，年纪轻轻的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是不是啊？她没有丈夫，就失去了依靠，再也没有安全感。她没有儿子，怎么样？就没有任何的盼望。现在你知道她的人生已经只剩下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可以说只剩下一个老婆婆。只剩下老婆婆，这个老婆婆就是在家里，她在摩亚地，她再也待不下去了。因为她一个婆婆，她一个这么老的人，在一个异国他乡，你说她有盼望吗？她没有盼望，她知道待在摩亚的结局就是死。所以当摩亚在拿俄米在摩亚地听见说神眷顾他的百姓，给他们粮食的时候，她好像听到了神对她的呼召，说不行，我现在不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我要回去。当然回伯利恒可能对拿俄米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对路德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呀？ 是不是啊？路德就面临着，如果他要跟着婆婆去，他要是跟着婆婆去，他要到异国他乡去，懂了吧？异国他乡去，而且做一个啊寡妇的儿媳妇，是吧？前途渺茫，那是个陌生的地方，那里的语言他不熟悉，那里的风俗他不了解。现在就决定他一生的命运的时候就到了，他到底是跟着他婆婆去回伯利恒呢，还是留在他的本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就都可能在人生中遇见这样这样的一个时刻。其实这时候他做的命运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影响了他永恒的结局。然后看这个呢，第六节说，他就与拿两，那时候拿俄米就有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于是他和两个儿妇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都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他们拿俄米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其实对这三个无依无靠的苦命的女人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时刻，是不是啊？你可以想一想那个时候，她的婆婆当然也不想连累这个儿媳妇，是不是？然后就让他们建议说，你们就回你的本家去吧，是不是？回你本家去吧，找一个新的人家，是吧？在自己家里啊，找一个新的人家，再建立一个家庭，那么生活自己的本家，而且很容易，是不是？而且这两个儿媳妇很年轻，她还可以再去找。你跟着婆婆到犹大地去，她的婆婆没有给他们任何一点的希望，是吧？为什么呢？她说：“你看，她在背后，拿俄米说，我女儿啊，你说女儿们，你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够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嘛，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几乎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你知道吗？她的婆婆给她，其实说你要跟着我去，其实你没有任何的盼望，知道吗？生活上一点不乐观，一个单身的女人到了异国他乡去生活，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啊？完全的不容易，而且是非常危险。从灵方面，她还考虑到宗教信仰的问题，因为她带的这个儿媳妇摩亚人到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她根本就进入不了犹太人那种宗教的生活，那个团体他进不去的，因为他是个外邦人，这是外邦人，是不是？不单说他们跟着两个儿媳妇跟他们回去了，不单帮着他们过不了更好的生活，也帮着他们找不到丈夫，而且还有受到这个社会的排斥，受到社会的排斥。从婚姻上呢，也没有盼望，因为你跟着一个老婆婆走，到底能是什么呢？按照以色列的风俗，她不能嫁外家里的人，懂了吧？她只能嫁她以前兄弟的弟弟，她丈夫的弟弟。她现在的婆婆怎么样？都老了，根本就再也没有盼望，没有盼望生儿子。即或有盼望生孩子，你说她也不可能等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啊？而且这婆婆老了。你说她去了什么呀？她去了不是说她婆婆能照顾她，而是她需要怎么样？需要照顾她的婆婆，是不是啊？你还得要来照顾她，给她养老送终，她是你的累赘啊，你自己还自身难保呢，那你该怎么办呀？而且你看了这个婆婆的心里完全的没有那种盼望，她说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帮助我。他现在拿俄米再也不说他以前他的耶和华神是怎么样恩待他了，他每一次说的都是神苦待他，你看到了吧？就好像神也不再照顾他一样。 他本来现在可以说在苦难中如果抓住神我还有盼望，现在这个拿俄米连神给他的盼望都没有了，他总觉得是神 是神在打击他，是不是？所以现在拿俄米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痛苦，他连续的失去亲人，他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好像在这种神对他的苦难好像一默然不理一样。所以说在他的信仰中觉得这就是神对他的刑罚。所以你跟着，如果路德跟着这样的婆婆走，不仅是要面对生活的艰难，还得要面对这个老婆婆每天的抱怨。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选择这样的老婆婆。其实你知道吗，现实对路德的考验越来越大，你知道吧，当第一次当这个两个儿媳妇都要跟他走的时候，这个二八，这个他的婆婆一劝他，这个二八就回去了，是不是？因为我想二八一考虑到这问题，我要跟他去有什么盼望，是不是？那么他既然现在给我开一个路，我就马上就回去散了，是不是？所以他回去了。所以说那么路德，你想路德他跟哥尔尔巴是同乡，如果他们一块去到了异地他乡，如果有了个难处，两个人可以商量商量，是不是？现在怎么样，额尔巴又回去了，额尔巴回去了，现在只剩下路德孤身一人，如果将来他去了那里该怎么办呢？你看这个说这个拿俄米说你看你嫂子是不是，他也回到他和他敬拜的神那里去了，是不是？其实你知道吗，这个一个人和这片土地和这个他所敬拜的神都是在古代啊，都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啊，一个人和他这片土地和他所拜的神是分不开的。你知道你像这个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当他神让他信真神的时候说，你必须离开这个地方，离开本地本家，我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在一个新的地方，他在那里可以拜这个神，他能不能在他本家拜这个神啊？不能够，因为他本家拜的神怎么样都是假的。我可能我好中间好多人，我自己也是这样，如果在中国的话，可能你打死我我也信不了耶稣，真的，我只有来到这里我才能真正的信耶稣。我觉得就是今天一个小刘一个弟兄也是在飞机上的，现在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家里他姥姥是基督徒，他只会给他姥姥嘲笑，他是给他疯子的姥姥，但是从来没有想到是基督徒，你知道他一到了这里以后就相信了耶稣。这就是非常一个人给这块土地给他所敬拜的神是分不开的。你知道吗，俄尔巴虽然进入到这个拿俄米的家庭，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所敬拜的假神，没有，他不知道说他敬拜那个神和以色列这个真神怎么样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路德问怎么样完全不一样，路德他为什么今天他这样紧紧的跟随拿俄米，是因为他已经在这个拿俄米的家庭里待了十年，他知道以色列这个神怎么样，耶和华这个真神，这是真神，跟别的神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他路德知道他回去来说对他来说容易，生活上容易，但是他却将自己完全来投靠耶和华这位真的神，他不知道这个以色列的神为他预备了什么，但是他能愿意来依靠他来投靠他，他决定凭着信心来跟随拿俄米走未来的道路。可以说十六节十七节是整本的路德记中一段最精彩的告白。我们看十六到十七节，路德就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看这个告白好像我们在婚礼上是不是那个新郎和新娘的告白一样， 像不像啊？我们无论贫贱贵富怎么样，我们的一生的是不是、啊、除非死分开，是不是、啊、都像啊在啊在婚礼上的告白一样。其实你知道在，其实你知道在这里路德也可以说，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约，把自己跟拿俄米的生命连接在了一起。在东方啊，就是在巴勒斯坦这里，你知道这个在这样的社会，婚姻关系不只限于男女的双方，不只说说两个人而已，是涉及到两个整个家庭的关系。因为路德不单要忠于她的丈夫，而且要忠于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呢，她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不要让我离开你，是不是？”路德在拿俄米的身上看到了说，这位以色列的母亲是值当信赖的。所以他在苦难中，他没有放弃，没有消沉，他的本性没有让他自己多去考虑自己的苦难，而是面对比自己更加苦难的婆婆。这样的品德很少啊，很多人都是在难处的时候，我自己自食难保，都可以了，我管别人呢、啊。可是你知道，其实要说吧，其实这个儿媳妇他们所面临的苦难比婆婆所遭的苦难一点也不小。婆婆在婆婆老实，她还年轻啊。你知道，你看她觉得她自己不能够撇下她的婆婆。我们知道一个善良的人，她总是想到去为别人着想。她一个人在苦难中能去关注那些个关怀那些个比自己更加受苦难的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路德愿意的话，他本来就可以回去的话，可是他却选择来跟随拿俄米。他说从此以后他就有个新的地方，不在他的地方，他说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他本来生在摩亚，长在摩亚，可是今天他与自己的家庭，与自己的亲友，与本国的环境，与过去的生活完全的告别了。今天她要跟着她的婆婆到神给她的子民应许的地方去，一起的生活。从此以后她有个新的家庭。这里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在原文是你的百姓，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从此以后摩亚不再是她同胞，那些咒诅的人，那些被咒诅的人不是她同胞，而是神的子民才是真正的她同胞。从此以后他又跟摩亚的这些假神，跟摩亚的这些个寺庙完全的告别，他还来投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独一的真神。我们看着路德，他已经真正的认识了神，他没有那么像他婆婆那样消极，他能够紧紧的抓住神，把他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依赖传递给她这个婆婆。这她的婆婆现在，你知道一个人当经受很大打击的时候，她的感情已经麻木了。你意识到吗？我们相信人，你知道，你如果没有经历这么的苦，如果你经历到这种苦难的话，你整个的感情都是麻木的。她的婆婆就说，你看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是吧？但是路德不那么为难，她不说你不是没有了，是不是？你至少还有我，是不是？只要我，因为说不要，我要跟着你啊，是不是？你还有什么？你还有家，还有你的百姓，最重要你还有你的什么呀？还有你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所有的这些苦难，这些痛苦，你知道不能够隔绝我们对神的爱，都不会影响我们来信耶和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继续说，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从此以后他一个他不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落叶归根啊，是不是？都是我死了以后都是愿意葬到本家。你说亚伯拉罕像雅各、像约瑟，他们本来死在埃及，他们还都要埋到应许之地去，是吧？他觉得那是神给他的地方。但是路德却不想，我根本都不关心我埋在哪里，是不是？我只关心我跟你在一起，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然后呢，也葬在哪里。 他不想葬在故土，他愿葬在拿俄米葬的地方。他说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他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连死也不能使我们分开。路德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他跟拿俄米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连生死都没有办法分开的地步。你看到真正的爱是不能够让任何的东西所隔绝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爱。你记得吗？在罗马书那里有句话，罗马书18章的，我给你读一读，从八章的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要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其实你知道吗？路德在这里表现的对拿俄米的爱，就是神对他的爱，也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真正的爱是连死都无法隔绝的。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让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其实这句话就是说，他其实用他的生命在神面前给婆婆立约，知道吧？你知道什么叫立约吗？我们中国人可能很少懂这个立约，是不是啊？立约，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不能离开啊，离开这个应许之地，因为在神给他的祖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17章，如果你读过圣经的时候，那时候神说好，你带将来几百年以后，我把这个地方给你，是吧？给你地方，然后呢，我给你一块地方，给你一群百姓，就是给他一个后裔，给他一块地，这些个都这是神给的应许。然后他让把所有的动物，然后用动物啊在那里做祭物嘛，让牛、羊、鸟都得要分开。意思是说什么呀？如果谁破坏这个约定，就让他也这么死掉。但是神啊，你知道吗？神没有让亚伯拉罕从其中走过去，神呢嘛，他自己，你知道吗？那个冒烟的火炉从中间走过去了，神从中间走过去。你知道约定是多么厉害？如果谁要做不到这，死就是死亡。所以其实你知道吧，在这里的时候，你路德就是在神面前给拿俄米立约。我现在已经完全的归顺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情愿死。可能我们还，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约就像婚约一样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吧？其实婚姻呢，在神也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约定，也是除非死能够把两个人分开。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任何人因为这任何的借口来破坏神的约，你知道吗？都其实是不能破坏的，因为神在婚姻当中已经把借着约把两个人绑在一起。我们现在人很少看重这个约的重严肃性啊。我给你讲个故事，你都知道。有个弟兄啊，他出生在以色列，他有两个妹妹，他那个妹妹啊，都是还很小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爸爸。那个是以色列那个地方，还是跟我们中国一样，他的爸爸就把他的这两个女儿，就是他的两个妹妹，许配了另一家的两个弟弟，许配两个弟弟。然后你知道吧？然后他们还要举行仪式，两个人都要把手划破呀、啊，流出血来，然后流出血来，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两个人的血怎么样流在一起？意思什么？谁要破坏这个约定，也是死。血代表什么呀？生命，它是与生命来立约的。谁破了一个约，结局就是死亡。 你说后来呢，他们一家人都搬到加拿大去了，这一家整个的家搬到加拿大去了。那时候他两个女儿很小，后来他们搬走了，搬走了多年以后，他已经过去多年了，你懂了吧？然后这个女儿到了成家的年龄了，怎么样，他的爸爸带着大女儿从加拿大飞回到以色列这儿来，来找那个人家，把他的女儿大女儿嫁给这个这一家这个弟兄。那大女儿哭啊哭啊，没有办法，就得顺从他的爸爸，结婚嫁给了他的大儿子，你懂了吧？嫁了大儿子。后来呢，结婚大儿子过没有多久呢，他爸爸就死掉了，这个弟兄的爸爸死掉了，然后剩下那个小女儿了，懂了吧？这小女儿知道这个男的这个家庭，我想这男的也，你怎么这个家庭，然后这个到了后来，那慢慢过几年后，这个小的女儿怎么样，也要结婚了，将来他爸爸没有了，你怎么吧？他们一直到这个家不愿意嫁到这个男的家里去，他那个这个妹妹又是非常的感情非常的脆弱，所以非常的细腻，每天都哭啊。这个弟兄他现在他是家里的长子，他说咱跟妈妈说一下，他兄弟几个都开始同时的，他是弟兄好几个开始给他的妹妹说情，妈妈，他说给他妈找他妈妈，现在只有他妈妈了吧，说妈妈呀，爸爸已经死掉了，是不是啊？他那么家我们又不认识，是不是啊？我们不认识，现在妈妈这个妹妹又这么的脆弱，老是哭，我们就意思是不是婚约就不要了，行不行啊？就是我烦的有就不跟他联系都不够了，你知道吧？你知道，你知道他妈妈对吗？他说完这句话，他妈妈上去一巴掌就打脸上去了。他说：“你敢怎么敢说这句话，羞辱你的父亲呢？”我们得看到这个约是多么的严肃。你已经立了这个约，你就不能够破坏这个约。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怎么样，你都应当坚持下去。后来你知道吧，他的妹妹就嫁给了他那个弟弟，你知道吧，嫁给了弟弟。不过到后来啊，他们生活的很好，懂了吧？生活的很好。然后这个弟兄就去，就问他妹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本来他特不愿意嫁的，每天哭，每天哭，是吧？到后来嫁了以后很好，他那个妹妹就跟他说，他跟他说，你不知道，爱是一种选择，不是一种感觉。爱需要你用意志去爱的，不是你的感觉。你觉得我这个人好，我就爱他，这等到你的感觉不好的，你就不爱他了。但是如果你在爱意志中来爱，那个就是真正的爱。其实路德对拿俄米的爱就是这样的爱，他选择去爱的。拿俄米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他一个老太太了，他有钱吗？他没有钱，他有势吗？他没有势，他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你知道，路德选择去爱，这个才是真实的爱。约其实。你知道现在知道拿俄米为什么要回到伯利恒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知道在自己故乡的土地上，神曾经和他的祖宗缔结了一个神圣的约，神圣的约。以色列是神立约的子民，如果他们遵守神的约，他们就一定会蒙神的祝福，如果他们背弃了神的约，就会遭到刑罚，结局就是死亡。可是到了世事这个时代，不论是平民，不论是领袖，都在犯罪，看到了吗？当伊利米勒在加勒一饥荒马上就跑了，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给他的产业，对神不忠心，对神的约不忠心，结果就死在外边了，就死在外边。而路德这个女子，这个外邦女子，更可以说是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却是借着约把自己和拿俄米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她是把自己跟以色列的神连在了一起，知道吗？她不是把自己委身于拿俄米，是委身于拿俄米所信靠的神。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她明这个外邦的人倒是理解什么叫真正的约，他知道什么叫真实的忠心，他知道跟随婆婆回伯利恒，他面对生活极大的挑战和压力。你想一个年轻的儿媳妇跟着一个老婆婆回去，那里没有任何的给支持，他怎么生活？ 可以说他还是选择我要跟随你。他已经把自己的一切完全的撕掉，来认同拿俄米所说的一切，包括他的土地，包括他的人民，包括他所信的神。这个才是真正的爱，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他说除非我再读一读，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共同的读一读这句话好吗？没有，再回到前边去。好，其实你知道这里可以说，也可以说这路德所说的话，如果你要想着说主耶稣啊，我要这样跟随你啊，然而主耶稣，那么共同读啊，不要共同读，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是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的寡妇就这样完全的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神，他没有为自己考虑，他为了他人的幸福放下自己的权利，他把自己的前途撕掉来跟随一个毫无指望的婆婆。但是你要知道，神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你不知道，当你自己真正的完全的来降服主的时候，神要为你预备何等大的福分。我们知道因着神奇妙的安排，最后路德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成了弥赛亚的祖先，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他的名字不单单是在地上，更着他的名在哪里？在天上。你看路德跟随一个完全没有指望的拿俄米，都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绝对。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跟随主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可以再重新看说，真是我们从前是罪人，我们跟随的是世界的潮流，为的是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天来跟随他，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他值得我们忠心的放下一切来跟随他。同样我们跟随主也是给过去的世界，给世俗的亲友，给属地的家庭完全的告别。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家庭，但我们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有一个家在天上。而且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有新的家庭，教会就是我们的家，是不是？我们隶属于这个新的家，我们在这里来侍奉。我们从前侍奉个人的偶像啊，父母、儿女、钱财、权力、名利、地位，从此以后我们的生命在怎么样，乃是离弃那些偶像，要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同样是我们也是说，耶稣你在哪里死我们也在哪里死。耶稣在哪里死？在十字架上死，是不是？耶稣说，你要是跟随我，你也当舍己，天天的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死。你其实当我们每个人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就是给主怎么样，一同的死亡，一同的埋葬，是不是？你知道今天那路德还这些人，他们是旧约的子民，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是不是？新约的子民，我们基督徒啊，才是真正的今天是与神立约的子民啊。尽管你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拿他的血给你立新约啊，你知道吗？耶稣流出他的血来，牺牲了他的生命，给你建立婚约，跟我们每个人建立婚约。你意识了吗？其实我们不是嫁给我们的对象，其实我真正的嫁给的是谁啊？嫁给的耶稣。因为耶稣用他的血给我们每个人立约的。你想想，是耶稣为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将来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难道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就要去追求世俗的享乐吗？去满足个人的私欲吗？ 我难我就轻易的离开主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繁华所迷惑，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成为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不要看这个世界上，你知道你现在你的生命，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其实你已经跟耶稣已经连在了一起。如果你紧紧地抓住主，你知道吗？将来在天上才有你的位置。你说我现在好，这个世界这么繁华，我去抓世界去吧。神，你不要神，神也绝对不会要你的。你不会觉得说神需要你，神爱你，来拯救我们，要看重神对我们的爱。很多人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不要神了，他不知道神对他的爱到底有多深。难道我们在走在这条路上，就因为遇到了一些难处，遇到了一些挫折，遇到了一些损失，就轻易的离开主吗？不能够的。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遭遇，都是神借着这些东西来检验你对神的忠心，检验你是不是对神的约有忠心。即使在苦难当中，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与我们所立的约，要忠于神啊，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即使在最艰难最痛苦的环境中，神其实一直的与你同在，因为他说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让我们每个人真正的都来效法像路德这样忠心的跟主到底。你要在这条路上，你会遇到试炼，会遇到痛苦，会遇到挫折，但是怎么样，这里说你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时间没有多少，那要来的主就要来，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如果你退后不再跟随神的话，神就心里就不喜悦你。所以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最后我给你讲一个见证。一个姊妹，你知道吗？她信了主以后马上她的整个的家庭都在逼迫她，你知道吗？整个家庭逼迫她，她家里是佛家的家庭，她家里很富的，你知道，很富有的。然后呢，她信佛教，就说好，你是基督教，我们是佛教，你不要吃基督教的饭，你不要吃我们佛教的饭，就把他自己当一个桌，自己一个桌子吃饭，你知道吧？然后他每天都是这么样吃饭。然后他自己后来他不能在家里住，他得去家教去，住在家教的人，那个家教的人家给他一个在厨房的旁边一个很小的屋子，你知道吗？是佣人住的地方，他就在那里。每天面临着逼迫，他还是每天去聚会。有天的时候，他就当然是非常痛苦了，是吧？非常痛苦了。有天看着他整个的家人在吃饭啊，都在哈哈大笑，可自己那么的悲苦，懂了吧？他就是一直哭。等到他晚上的时候回到家教完了，就回到在家的地方，然后就是晚上在那哭的时候，正在哭的，他就觉得神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不想再继续下去了。我为你这样付，他觉得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我值当的吗？你懂了吧？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你知道吧？耶稣就把他钉十字架那一幕都活化在他的眼前，他就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钉十字架就在他的眼前。当耶稣这一幕显现出来的时候，他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无论遇着多少的痛苦，遇了多少的挫折，他没有再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你知道吗？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遭受一些损失的时候，我们就轻易离开神了。你要知道神所应许的是什么， 你知道在永恒里是万万万万年，你赢的就是这么几十年的享乐，就失去那个永远的赏赐吗？你说在初代的时候，多少的基督徒他们宁可被狮子咬死，是不是啊？被丢在火炉里，他们都一直的忠心跟随主到底，忠于神给他们的约。让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都是喜喜乐乐欢欢喜喜的进去的，直到我一生跟随主能够忠心到底。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来与你的儿女们立约，与我们立永约。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再次的活化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面前。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逼迫患难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你说这个世界一直在拉我们，多少的难处，可能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求你来帮助他们，紧紧地抓住我们每个人的手。我知道主，你既然拣选了我们，你就不会放弃我们，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让我们一刻也不放松，直到我们在永恒里的时候与主面对面地遇见神。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持守对主的信心，坚信神对我们的护照，来一直跟随主到底。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